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读经中，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的是正文二十七章的第一节，十字架的画像。第五段呢，他说：“如今圣灵软化了你的手，在你手中放置了另一幅画像，那画像依旧有血有肉，因为真实的你无法被看见，所以无法入画。”就指你的灵性实相，因为它是无形无相的。那么他说，由于你这幅画从未沦为攻击的武器，因此也不曾受过任何痛苦。它证明了你不可能受到伤害的永恒真相，也遥遥指向你和弟兄的纯洁无罪的本质。好，那你应该要将这幅画像显示给你的弟兄。那这边他所说的这个画像呢，当然我们前面曾经遇到过，那你可以说他讲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基督圣容。我们去活出宽恕之后，我们自然而然呈现出来的那个模样，就是那个基督圣容。那这个并不是要去改造你的外在，而是说你能以宽恕的眼光去看待任何弟兄，包括你自己，那么你就会见到那个叫做基督圣容。好，那下面第七句呢，他说你的无罪成了他同样不曾有罪的明证。所以你会发现说他在奇迹课程里面反复不断的去强调，你跟你的弟兄不可能不同，你只要定他的罪就会定自己的罪，反之亦然。那么你宽恕他，你也会宽恕你自己，反之亦然。好，那下面的第六段呢，第三句开始，他说推动世界的力量并非生命之愿，而是死亡之愿。所以这跟我们老祖宗的这个教训是刚好截然相反的，因为在易经里面，他觉得这个世界推动世界的力量是一种生生不息。好，那但是这边却说，这个世界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死亡之念。好，那这个呢，我们之前在十九章的第四节，讲到死亡的时候就有谈到，这死亡指的是灵性的死亡，是因为有了灵性的死亡呢，才有了这个世界。好，那所以你在这个世界上面看到更多的可能是死亡相关的，而并不是生命相关的，而真正的生命呢，其实是不死的。那么他说，世界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证明罪就真的存在。好，再看一次，他说世界存在的唯一目的，包括身体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证明罪就真的存在。好，让罪就有一个投射的地方，那这个投射出去就好像这个世界真的有罪了。那当这个世界或这具身体看起来真的有罪的时候，又反过出来加强了我们内在关于罪的那个信念，这就是他所谓证明或者见证的那个意思。那甚至他说，世上的每一个念头、每一个行为，甚至每一个感受动机都不外乎此，都跟罪疚有关。那你只要去仔细看一看，任何是出于小我的这些念头啊，然后这些情绪啊，它最终你都会连接到的就是罪疚，底层是分裂。那他说，每个见证都会以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语言向你和弟兄喊话，但是呢，你们所得到的讯息是完全相同。小我很会搞形式，但是搞来搞去呢，不外乎就是分裂、二元对立、定罪、恐惧，这些是完全相同的。那他说，你对身体的装饰是把醉酒的证人打扮得动人一些。哇，这句话很刺啊，因为至少我们出门，就算是再不会打扮的人，也要稍微整容一下。好，那这个是对身体的一个装饰哈。那当然，你说对身体的装饰就是在寻求特殊性嘛。那我们也讲过，特殊性的反面其实是罪啊，是罪疚。那么他说，你对身体的挂虑也只显现出生命是多么脆弱啊。就是你如果把肉体的生命当成真实的生命的话，那这生命一定是脆弱的，是不堪一击的。那他说，你的忧郁是在为死亡发言。你的虚荣使你不能不对每一件事情操心。好，那下面第七段的第二句呢，他说每一个生病的人对自己的反常欲望与怪异的需求都会振振有词。你如果像我一样接触或照顾过病人的话，应该就会可以感受得到。那不管他有什么样扭曲的一些想法，看起来好像都不会像他健康的时候看起来那么的不可忍受。那么他说，生命如此短暂，怎么能够不珍惜转眼即逝的赏心乐事？ 所以像之前呢，我们也遇到过，应该说听说过有病人啊，就住进这个安宁病房之后啊，因为行将就木嘛，然后他的小孩就问他到底有什么遗愿啊，他就说他想要去爬玉山，有台湾的第一高峰啊，将近4000公尺啊，你想看这么一个哀莫的人，他想要到玉山去，那是他的心愿啊。那的确有，就是因为怎么样，生命苦短啊，所以应该怎么样，及时行乐。而且无独有偶的哈，这个是不管是东方的哲人或者是西方的哲人，都是这么说的，一定要及时行乐。啊，当然以前那个时代的这个肉体的寿命还比现在短很多，可能只有1/2不到。那现在呢？现在这个寿命比以前延长很多，比李白那个时代延长很多。可是延长的比较多，可能是不健康的那一段，痛苦的那一段，没有办法去爬玉山的那一段。OK， 所以这个及时行乐好像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如果不行的话，大的幸福不行，那就小确幸。那其实底下这个潜台词是怎么样？就认为这个世界是人生苦短，生命是既苦又短。好，那下面的第九段呢，他说你的任务只是向弟兄显示罪没有存在之因，也就是说分裂不存在，所以罪也不存在，你仍是上主所创造的模样，你仍是圆满的。那这个向弟兄显示呢，其实就是活出宽恕的意思，但是并不是刻意去展现在他面前，你看看我，你看你没有伤害到我，不是刻意的。因为如果你是刻意的，你认为还有一个他，那个这个时候就还有一个你，然后你正在刷你的灵性存在感，这其实是完全小我的东西。好，所以他这个向弟兄显示只是说在你身上去活出来，去宽恕这件事情，就是所谓向弟兄显示。好，那么第三句呢，他说圣灵给你的画像并非把身体换成另外一样东西，他只是撤销了你投射在身体上的种种责难而已。好，这就是前面讲那个画像，基督圣容呢，并不是去改造身体，而是去改变你的眼光，这个是很重要的。好，那中间的第七句他说身体是没有生命的，但是它也不是死的，既不是生的也不是死的，不生不死，那因为它根本不存在，所以你没有办法说它到底是有生命的还是它是属于死亡，因为死亡也不存在。好，那么第十段呢，他说进入这空无一物之地吧，罪的目标已经撤除了，你终于能够自由的忆起天堂了。天堂的平安会降临此地，完美的疗愈也会取代死亡。对于再也无法忍受死亡恶臭的人，身体逐渐转为生命的标志，救恩的许诺，不朽的气息。好，一样不是去改变身体，或者把希望寄托在身体的改变，而是改变你看待身体的眼光。那么他说让身体从此以疗愈为至吧，他才能将自己接到的讯息传扬出去，透过自身的健康与美丽宣扬他所代表的真理与价值。身体受到的加持才能成为那绵延无尽而且凛然不可侵犯的生命的象征。从此他只会传给弟兄一个讯息，看看我吧弟兄，我好端端的活在你的手中。好，那下面呢最后一段他说如果要达到这个目标，最简单的方法不要再接受你过去赋予身体的目的。那目的是什么呢？我们透过身体去寻求特殊性，但是特殊性的反面是定罪，那我们也让身体去承受我们的定罪。好，那么他说呢，你以前那么确信自己知道身体的目的，结果最后是搞出一堆罪恶感罪疚啊。那么他说你深信身体最能代表的就是你那畸形的自我画像，因为把罪疚投射上去吧，身体等于是心灵的一个代罪羔羊了。那这样的话他就容不下圣灵所给的另一个观点跟另一个目的，就是利用身体作为学习的工具，作为学习的教具。好，那这个是我们这两天所分享的27章的第一节，讲到这个十字架的讯息。好，那希望我们的分享对你来说有所帮助。那如果你觉得能够从我们的课文讲解呢得到学习上的注意的话，那也很希望你可以帮助我们把我们的课文讲解更多的分享出去。谢谢你。